有人说，职场犹如江湖，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如何持定原则达成梦想？
而基督徒又当如何在职场中为主做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道在职场，
邀请您
走入圣经，
以真理为准，
进入职场，
完成召命。您现在收听的呢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特辑《道在职场》，这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专辑，特别邀请了一位专家啊，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崔老师，在我们当中呢，跟天成老师还有文慧以及您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呢，一起来探讨。今天我们都在职场当中，我们怎么样看工作的呢？工作究竟是咒诅还是祝福呢？回到圣经当中，神又是怎么样看工作？因为工作是他赋予我们人类的，那么究竟我们有没有呢达标呢？我们欢迎大家透过这个专辑呢一起来探讨，特别我们专辑的题目道在职场。崔老师您好。
崔老师您好。
哎，文慧你好。天成你好。
那么前三集呢，崔老师呢就特别跟我们分享啊，从第一集的究竟工作是咒诅呢还是祝福，到第二集呢，你带领大家呢回归到圣经当中看工作的本质啊，或者是商业的本质。那么我记得呢，在第三集呢，您就特别提到这个福音在工作当中带给我们的好消息，以及呢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个福音，并且将这个福音呢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去活用在我们的工作里头。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专辑的第四集，您会跟我们谈的这个题目呢，我希望呢我们的同学们呢竖起耳朵好好吸收道化职场。哇，这个是挺深奥的一个题目。
是前面我们讲了说啊，有一个好消息是给我们职场的弟兄姐妹的，说尽管职场里面各种各样的挑战，但这个好消息说呢啊，我们可以被改变，这个职场是可以被改变。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就说这个啊道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职场，它的程序方法是怎样的。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啊一章十四节，这里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这里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说，那个太初之道啊，神他最后是怎样成为我们的福音，怎样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呢？就说是道成了肉身。
对。
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尽管说用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大能的手啊，伸出来的膀臂去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很可惜啊，在以色列百姓，我们的这些祖先历世历代当中，他们还是不断的去远离神啊，背逆神，而且他们不断的神的惩罚也是临到他们啊，甚至在历史上有好多年的时间，那以色列人被真的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
是。
对。那最后我们说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啊，他亲自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
是。
啊，三年半的侍奉，最后他自己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
是。
因为说约翰福音说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道它最后必须是活化在我们中间。
是。崔老师，当您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有一本书，我忘记它的这个中文译名是什么了，好像就是耶稣的领导，还是耶稣在领导啊，就是讲到耶稣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讲到他的一些领导。那么他其实跟现在我们所谓的领袖有一些领导的模式，一些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
是。
那譬如说耶稣的领导，我们一想到了腓立比书说的，他是像奴仆一样，
是，
但是他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相当矛盾也相当纠结的，
是、
啊、是我们的主，但是又是奴仆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是为我们舍命的。
是，我想这是我们谈到啊这种职场的更新、职场变革的时候，这是第一步。
嗯，
我想就是神的儿子，他本有啊天上的形象，
对，
啊有天上的这种权柄、能力、荣耀、嗯。那最后他是甘愿放下这一切，道成肉身，
嗯，
啊为我们受苦，甚至为我们受死。那他这样做，其实带出一个更大的一个拯救的能力。实际上，他是透过这样的牺牲来成就了神的救恩。
嗯，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耶稣彰显出他的领导力来。其实你刚才提到市面上真的是从国内到国外啊，有不少这方面的书在谈耶稣的领导力。
是，
而且你去从这个救恩的历史还是人类的历史来看，真的耶稣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位领袖、
嗯、
啊，其实他应该是最伟大的一位领袖。
对，
啊，你去看人的历史哈、啊，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他这个为我们受死复活。那2000年后的今天，在他的影响下，全世界70亿哈、啊、现在是70亿多一点。
嗯，
那有20多亿的人怎么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他在领导了什么？在领导着20多亿的这个当代人。那历史上的这些基督徒还不说。
啊，他最大的 CEO。
啊、对，最大的 CEO 哈、啊。啊，其实大家在总结耶稣他的领导力的时候，发现耶稣的领导力那么和市面上通常讲的这个领导力是很不一样的。
对，
其实这些一些管理的专家啊，他们也认识到说，一旦我们把领导能力说很明确的与创造文化、改变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说很多关于领导力的这个神秘的因素就会豁然开朗。
嗯嗯，
对
嗯。
其实我们讲到企业文化的变革，也就是职场的改变的时候啊，必须要从 CEO 开始。
嗯
啊，也是自上而下的。
是，
那这种变革才有力量。那这个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啊，商界的领导者，他自己要是成为一个拥有愿景、能够传递愿景的这样一个领袖。
嗯，这个对照耶稣来讲，我相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嗯、
他就是有一个愿景、
嗯、
或者说他有一个使命。
是，
那么对一个企业的 CEO 来讲，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他的愿景就是挣钱、挣钱、再挣钱，
是，
那么我想他带出来这个企业就是基本上他的员工都是成为他挣钱的工具或奴隶。
是是、
嗯、
因为基本上领导者是要带领这个跟随者的嘛？
对
啊，跟随者是跟着领袖往前走的、
嗯。
那基本上是有什么样的领袖，就会有什么样的跟随者。那正是因为有耶稣有这样的一种啊自我牺牲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今天啊耶稣基督的教会，神的这个儿女们才能有活出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这种生命力来。那在企业界里面，很多。啊，特别是一些基督徒的一些专家，他们研究领导力，
嗯，
啊，包括在今天的这个商业的世界里面，商业竞争的环境里面，他们也有一些惊喜的发现。那这个发现其实是和圣经的原则是很一致的。那大家知道，在管理学上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啊，叫啊《从优秀到卓越》，它的作者是啊吉姆·柯林斯，啊，他总结了啊很多，从1000多家这个优秀的企业当中，又筛选出啊，应该是11家，就从优秀到跨越优秀，达到卓越的这样公司。实际上，在华尔街上，就是说啊，多年来能够持续的创造优秀业绩，这个股票价值在不断的持续增长的这样的企业，
嗯，
原来他们这些企业里面，在特别这些企业的这些关键的发展历史时期，他们都有一位非常卓越的叫第五级领导人。
嗯
嗯，
那这个
第五级经理人，
第五级经理人，
嗯，
对，那第五级经理人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往往都是非常的谦逊啊，非常的专业，
嗯，
又非常的有意志力。其实你发现这跟耶稣的
形象
样式
很
像。
对
对，耶稣基督就是什么，他很谦卑，
嗯，
然后他有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这种使命感，到地上来就是要成就父的旨意，
嗯，
然后他向着耶路撒冷，
嗯，
啊，
很清楚，
心如磐石，
嗯，
坚定不移的走上去。
是，
对，那这些优秀的企业都是有这样一些品格的啊卓越的领导人，才能带领一个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这个跨越。
嗯，
那实际上这就是仆人领导。 那有一位专家叫这个罗伯特格林里夫，那么他是也是不断的去总结，一个是从圣经当中去总结耶稣的领导力，再一个从现实的这些政界商界的领袖当中去总结领导力，那么他形成了一个学说啊，就叫仆人式领导。那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无论从主内到主外都有影响的这样一个领导力的学说，就是仆人领导。其实最后他带出来的企业的成果社会影响的成果，那他的根基呢实际上是他自己内在生命的改变和成长。
对，
那仆人式领导首先他是一个道的跟随者，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去效法基督，跟随基督，那这样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能够带出基督的品格，那这样他才能够使他周边的这些跟随者，这些部下同事能够就像我们甘心情愿的愿意跟随基督一样，大家愿意来甘心情愿的来跟随这样的领袖。
是，
对。
那文慧要说的就是如果他不跟着耶稣呢，大概也很难呢做一个仆人领导。这个是真的，因为不容易啊，要老板做仆人呢，我想一般呢是做不到的啊，但是呢在基督里我们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知道呢耶稣基督不仅是来拯救啊，以奴仆的形象来引导我们，其实呢在耶稣带领或者说呢在耶稣传道期间，他带领那十二个门徒，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也把这个使命给我们的，就是呢我们要去带人信主，我们要去使人成为门徒。其实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成全的生命，
是，
就是不仅是你自己，你还要去传承，然后你还要去成全，使别人的生命也因你而得到更多的成长，更多的帮助， 对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用在我们的企业当中，我相信在企业里头也应该有，就是你要使另外的人因着你的企业，因着你的工作，因着你的领导，仆人的领导，他的生命更加美好，他的发展会更加美好，是一个成全的。
是的，实际上这就到了我们说这个职场变革的策略的第二步。前面讲了第一步是仆人式领导，仆人领导他开启这个变革的一个门，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你刚才讲的，实际上什么是要去透过生命的更新去塑造一代新人。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优秀的仆人式的领导，那他的焦点应该是在人身上，应该是塑造人去成全人。
所以一个企业它不单单是我要看到这个公司往哪个方向发展，还要怎么挣钱，更是要关心到所参与的整个的这个团体，甚至跟我企业没有关系的服务的对象都要关心得到的。
对， 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现在你看社会上很多企业之所以陷入困境，在这些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很快的被淘汰，经不住风雨实际上这些企业家呢往往都是过于短视，单单的去追求财富，忽略了人，那他就没想到真正去创造财富，去这个建造企业的就是那些普通的员工，
对，
他的部下。那有时候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商界他是去牺牲人去达到一个商业的目的，达到金钱的目的，实际上是舍本逐末，那最后实际上他吃亏的还是自己。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仆人式的领导，我们真正是说先人后事，先去建造人建造员工，建造部下，然后让这些部下被装备成全起来，大家一起了再来去建造事业，那实际上是更长久的一个策略方法。
对，有一次我看到那个电视在国内的一个电视介绍那个著名的华人其中介绍到鸿福堂的那个老板讲到他在企业里面其实跟属下的员工特别是管理者有的时候会意见不一样的，甚至有些冲突的。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员工跟他很大很大的矛盾，甚至那个要离开了，但是呢他反而去跟这个员工呢建立很好的一个关系，慢慢的影响他，改变他，所以到现在成为一个好的朋友。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企业里面他的领导不单单是说你要按着我的方法去做，你要怎么样去执行， 而是他跟他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老板有这样真是一个基督的样式啊，一个带领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
嗯，
是。
我很喜欢老师说的呢，先人后事啊，所以呢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企业家呢，他是焦点在人。我也印象中呢记得呢，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台长呢有的时候他会做员工的评估，那我们通常签约呢就会进去。那么我记得呢有几次签约的时候，老板就说你要记住，你是我们电台呢很重要的员工，是我们的宝贝啊，我非常开心。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是台长的宝贝。
是
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因为的确在台长的心目中我们每个都是宝贝。
是，
对。那么天成大哥是宝贝，文慧是宝贝，我们台长不会因为说你的职位在电台比较高你就是宝贝，你呢只是电台普通一个员工就不是宝了。在台长心目中每一个都是宝贝，都是呢耶稣差派来良友电台的。所以我就想到崔老师您讲的啊，就是呢能够呢去成全一个人，塑造一些新的人，特别是一个企业他真正的财富是在人。
是的。
嗯，
对。其实企业里面不管是高级的管理者还是一线的员工，不管他是做这个技术岗位的还是做客户服务的，这些不同的岗位不同部门的人，他每一个人其实在企业里面都是很重要的。
对。
哪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
嗯，
就像在教会里面常常说我们是彼此配搭，互为肢体啊。其实在企业里面也是一个身体的概念。
嗯，
真正一个有生命力的企业，但每一个员工不同的岗位，它还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构成一个有机的身体。
嗯，
对。
那这是第二个步骤啊，您说呢第一个步骤呢是仆人领导开启变革之门，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生命更新塑造一代新人。那么到了第三个步骤呢，我看到老师您的资料当中呢写的就是呢价值重建赋予组织生命。
嗯，对，当我们讲到组织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到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是一个架构，是一个框架，
是
一个层级。
嗯，
但实际上我们真想一想，组织无论是企业的组织，无论是政府的组织，还是各种 NGO 的组织，包括我们教会其实都是由人组成的。
嗯，
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
架构
组织分工岗位，实际上是一群活生生的人。那怎样把这个生命能够带到这个组织里面来，让这个不同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关注、被接纳、被尊重，然后每个人的这种潜力被激发出来，那这个组织才是有生命力的。
嗯，
你说我们讲到这个职场变革的时候，
嗯，
你说第三步我们要说要企业的那种组织价值要被重建，要赋予组织生命。
我突然想到就是人性化管理算不算呢？就是不是把这个员工当成好像一个号码或者是一个工作的机器在这个架构当中他要做什么，而是真的能够把他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是
他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去思想他怎么样让他发挥得更好。那如果我这样比较浅白的去想，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但是具体在一个组织在一个企业，它是要有一个方法、策略、架构去来实现这一点。
嗯，
那当我们讲到组织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那摩西带领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他是很辛苦的，一开始他是独自担当这个领导的责任。后来呢是他的岳父叶退罗其实是最早的这个管理专家了，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让他来建立组织选出千副长、百副长、五十副长、十副长，这样把摩西的这个领导重担一层一层的把他授权下去，摩西就可以集中在做重要的事情。那实际上这就形成一个组织的一个金字塔的管理架构。那这个架构其实在任何形式的组织里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够去使这个组织更加有序、更加有效。但是也有一个危险，就是说这种组织架构又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因为这种等级的划分、授权的不同就带来由于沟通不善授权不清这个人际关系因为人的罪性在里面往往就会形成这个官僚主义，反而是 啊，降低效率，
嗯，
啊，达不到组织本来应有的这个目的。
那怎么办呢？
对，因为在仆人式领导的这个领导学里面呢，有一个翻转。
嗯，
那当然这个翻转早期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学习嘛。早些年的时候，那我听一些课程啊，有的老师就讲说，哎，要把这个金字塔的结构要翻转，要倒过来形成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
嗯、想象一下那样的架构是怎么样的、
啊？就是员工在上吗？
对，后来我包括我自己啊，其实也有一些尝试，在我自己的领导当中、嗯，我发现这样是行不通的。
嗯，
这很有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危险。
我也觉得，
就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而且呢、啊，你这个主人正在成仆人在下面了，
对啊，
到底谁听谁的？
对啊、
问题是员工可能有100种意见，
啊、
怎么办呢？
对，其实很多这个基督徒的企业家哈，他们信主之后，
嗯、
有时候也会啊走这样的弯路。因为我见过一些很可爱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信主了。
嗯
哎，我生命改变了，我要爱主哈。
嗯，
我在我的企业里面，就是我要尊重员工，让员工一起来读经，
嗯、
一起祷告。我要是让他们来啊说了算，我就啊不再说了算了。
嗯，
结果反而带来公司的混乱。
嗯，
啊效率降低，有的甚至说啊面临一些经营上的困境。那这实际是一个认识的误区。
嗯，
那我们说仆人式的领导哈。啊，重建组织的生命，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个金字塔结构的翻转。那我比较喜欢一个啊，在仆人领导里面一个新的一个组织架构学说哈、啊，是啊，加拿大一个叫西三一大学的一个、
嗯、
啊基督徒的一个领导力的教授，那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呢，叫菱形结构。
哦，菱形结构
啊，菱形结构
好像那个钻石一样的，是不是？
哎，像钻石一样。
哦，
因为传统的结构是金字塔嘛，
是、
嗯、那金字塔是老板在上面，
嗯
啊，往下是这个副总经理、
嗯、
中层干部，然后一线的员工一级级的下来。那这个菱形架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金字塔的架构，
嗯
啊是不变的，作为组织的结构是必须要有的，
嗯，
但是呢，他把上面的这个金字塔再反过来，
嗯。
嗯
反过来呢，它就形成一个菱形，
是
而且在这个菱形的中间呢，会有一个圆圈，或叫圆桌会议、
嗯。哦，
那作为一个组织的结构，上面的一个金字塔的组织形式、组织架构，
嗯、
那中间的一个圆桌会议呢，是企业的领导层，包括 CEO 啊、
嗯、
副总啊，那大家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平等的协商的方式，
嗯，
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的策略规划。啊，解决问题、
嗯、
商讨问题是一种平等的方式，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的这样一个单纯的指挥的方式。
嗯嗯。
那下面的这个倒金字塔呢，实际上是一种服务成全的一个结构。那作为企业的领导层啊，从 CEO 到各级的这些主管啊，我不是高高在上做老爷去发号施令，
嗯，
而是说我怎么样去服侍成全我的部下。
嗯
啊，去装备我的部下，服务我的部下，让我的部下能够工作的更好，更有效率。
嗯，
对，那这个菱形的结构就比较完整了。
嗯，
但我想到了以色列的那个国徽的标志啊，
那个大卫之星啊，
对呀、啊，也很像，我觉得
是很像。我想这里面是明基督徒有一些属灵的内涵在里面。
是文慧还在领略一下这个菱形的管理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架构啊？不过我知道好像也有一些的基督徒的企业好像在尝试当中。如果您讲的时候，我马上想到曾经听过一些、
嗯、
企业好像有一点类似、
嗯、
刚才呢天成大哥提到那个鸿福堂，
嗯
啊，其实他们好像也有慢慢在开始转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是第三个啊，就是价值的重建、
嗯、
赋予组织生命。那么到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刚柔并济，建立保障机制，这个应该是对员工吧？
嗯、是对员工。当然，因为企业所有的这个核心啊，都是对员工、对客户啊，是我们说以人为本嘛。
嗯。
那这里面实际上讲到，就是说啊，作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企业啊，一定要有它的规章制度。
嗯。
啊，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赐下十诫，赐下各种律例典章，那么使一群混乱的这个乌合之众，使他们可以建立秩序。啊，规规矩矩按照秩序行，因为说啊，规章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是
啊，甚至规章制度进一步说，就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的细节程序。
嗯，
那这都是在企业的管理里面必不可少的。 那但是如果只是有制度有流程，
嗯，
那就这个组织就很容易陷入教条，陷入冷冰冰的大家都是螺丝钉的这种啊那个状况。应该说在组织啊架构组织完善的同时啊，这些制度管理啊严格细致的同时，又要有一个啊柔性的企业文化，
嗯，
在里面。
嗯，
那么这种刚柔并济，那使这种制度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又是以人为本的，又是有爱的啊，就像这个润滑剂一样，而不至于说这个简单的按照规矩去做事。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调和，因为中国呢，可能就是啊，特别是一些家族企业呢，就是柔太多了，
嗯、
因为太讲关系、嗯，太讲人情。
对。
但是呢，在西方的企业当中呢，啊，可能就比较刚一点，就是讲效率，
是
啊，讲这个效益，然后呢，就是就事论事，有好，但是有时候太过无情。
是，
所以您讲的呢，就是刚柔并济，哈，两者之间怎么样协调？它基本的原则就是本于那个爱啊，回到这个真理当中，神对人的爱啊。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怎么样去因着爱神，你也学习呢去爱人，爱你的员工？
对，
嗯，
那实际上从信仰上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律法和恩典的并重。
对，
嗯，
哎，我看旧约里面很多的这些啊条条框框，这些律例典章，这些都很重要。那耶稣基督来了呢，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呢，是要、
嗯、
啊成全律法。
是。
那他的成全是透过自我牺牲，用爱的方式来去成全。
嗯、
那在企业经营管理里面也是，一方面我们有严格的细致的这些啊规章制度，另外在执行的时候呢，我们又是要带着爱，带着包容在里面的、
嗯、
去调和起来、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嗯、不容易做到的，就是律法就这个规条、
嗯、
规章制度我们很容易明白。
对、嗯。
但是你讲的爱、讲的恩典的时候呢，
嗯，
怎么样在这个公司里执行出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板可能很难去做的、
嗯、
因为你要平衡嘛。
对。
平衡的时候你就很难，你比如说这个人违反了这个规章制度。
对。
你用爱让他去遵守这个制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
是，那这里面哈，一方面这些啊规章制度本身要是合理的，
嗯
啊，如果本身是不合理，你就没有办法去执行的好。另一方面就是，即使你有好的这些管理制度，你也要啊透过不断的这些宣讲教化，
嗯，
让员工能够去接受，
对，
让大家熟记在心，能够去自觉的、
嗯、
啊执行啊。一旦有违反的时候呢，那我们又能够去本着啊。这种啊治病救人的方式，
嗯
啊去落实，就说你当负的责任啊不含糊你要负啊，更重要的是你透过这种啊纪律的惩戒、制度的惩戒，目的不是惩罚，目的是帮助人去进步、去成长。
对 对, 对，今天呢崔老师在我们当中呢就是特别的提到道化职场啊有几个步骤，那当然呢从这个领导层开始，仆人的领导，这是开启变革的门，然后呢生命的更新，塑造一代新人，到了价值的重建啊，赋予组织生命，接着呢啊，刚柔并济，建立保障的机制，这都是在提到领导怎么样呢去看人。那当然呢当一个企业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它的品牌呢可以呢再一次有再造的机会，丰富呢这个品牌的形象跟内涵。那我知道呢这不是一个终点，对崔老师来讲呢，其实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啊职场的人呢，他应该还有个更伟大的使命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就留待特辑的下一回再跟大家来分享。
良友，良友，我敬爱的学校。